第164集，
尤坦之循着那条交线追踪那条蚕儿，先是来到了一座大庙之前，只见那交线绕过庙旁通向庙后，尤坦之跟着那交线沿着墙角悄悄而行，见那交线通过了一大片泥地，来到了一座菜园之中，他心下甚喜，料想那菜园之中不会有什么人，只盼着那蚕在吃菜，便可将之捉了来。走到菜园的篱笆之外，听到园中有人在大声斥骂，他立即停步，只听得那人骂道：
你怎的如此不守规矩啊！一个人偷偷的出去玩耍，害得老子担心了半天，生怕你从此不回来了啊！老子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你带来，你太也不知好歹了，不懂得老子对待你这一片苦心。你这样下去，还有什么出息啊？将来自毁前途，谁也不会来可怜你的。哼！
那人语音中虽然甚为恼怒，却颇有期望怜惜之意，好像是父兄教诲顽劣的子弟。尤坦之寻思，他说什么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他带来，多半是师父或者是长辈，不是父亲。悄悄地掩到篱笆之旁，只见说话的人却是个和尚。这和尚肥胖以及身材却又极矮，宛然是个大肉球，手指着地上，兀自深斥不休。尤坦之向地上一望，又惊又喜呀！那矮胖和尚所深斥的，正是那条透明的大蚕。这矮胖和尚的长相已经是甚为奇特了，而他居然以这等口吻向那条蚕儿说话，更是匪夷所思啊！那蚕在地上急速游动，像是要逃走一般，只是一碰到一道无形的墙壁，便即转头。尤坦之凝神看去，只见地上画着一个黄色的圆圈，那蚕是左冲右突，始终无法跃出圈子。当即醒悟，这圆圈啊是用药物画的，这药物啊就是那蚕的克星。那矮胖和尚骂了一阵，从怀中掏出一物大啃起来，却是个煮熟了的羊头，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从柱子上摘下一个葫芦，拔开塞子，扬起脖子咕噜噜地喝个不休。尤坦之闻到酒香，知道那葫芦里装的是酒，心想：哼，原来是个酒肉和尚。看来呀，这条蚕儿是他所养，而且他极之宝爱，却怎么去到了来呢？正寻思之间，忽听得菜园的另一端有人叫道：
慧静，慧静！
那矮胖和尚一听，吃了一惊，忙将羊头和酒葫芦在草堆中一塞，只听得那人又叫：
慧静，慧静，你不去做晚课，躲到哪里去了？
那矮胖和尚抢起脚边的一柄锄头，手忙脚乱的便在菜畦里锄菜，说道：
哦，我在锄菜呢。
那人走了过来，是个中年和尚，冷冰冰地说：
晨课晚课人人要做，什么时候不好除菜，却在晚课时分来除？快去快去，做完晚课再来除菜好了。在敏中寺挂单，就得守敏中寺的规矩，难道你少林寺就没有庙规家法吗？
那名叫做慧静的矮胖和尚应了一声是，放下锄头跟着他去了，也不敢回头瞧那蚕，似乎生怕给那中年和尚发觉。 尤坦之心想了，这个矮胖和尚原来是少林寺的，少林和尚个个身有武功，我要偷他的蚕呐，可得加倍小心。等到二人走远了，听得四下里静悄悄的，便从篱笆中钻了进去。只见那蚕儿兀自在黄圈中迅速游走，心想这可如何捉他呢？待了半晌，想起了一个法子，从草堆中摸了那葫芦出来，摇了一摇，还有半葫芦酒。他喝了几口，将残酒倒入了菜畦，将葫芦口慢慢地移向黄线汇成的圆圈。葫芦口一伸入圈内，那蚕刺的一声便钻进了葫芦。尤坦之大喜，连忙将木塞塞住葫芦口子，双手捧了葫芦，钻出篱笆，三脚两步的自原路逃回。离开闽中寺还不过数十丈，就觉得手里头的这个葫芦啊，冷得出奇，简直比冰块还冷呢。他将那葫芦从右手交到左手，从左手又交到右手，当真是奇寒彻骨，实在是拿捏不住，无计可施啊！将葫芦顶在头上，这一来可更加不得了了，冷气传到铁罩之上，只冻得他脑袋疼痛难当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结成冰了。他情急至生，解下腰带附在葫芦腰里，提在手中，这腰带呀不会传冷，方能提着，但是那冷气还是从葫芦上冒出来，片刻之间葫芦外边便结了一层白霜。尤坦之提了那葫芦，快步而行，回到南京，向阿紫禀报说已经将冰蚕捉到了。阿紫大喜呀，连忙命他将那蚕儿养在瓦瓮之中。这时候正当七月盛暑，天气本来甚为炎热，哪知道这冰蚕一养入偏殿，殿中便越来越冷，过不多时连殿中茶壶茶碗内的茶水也都结成了冰。这一晚呢，尤坦之在被窝中瑟瑟发抖，冻得无法入睡啊，心下只想这条蚕儿之怪，那真是天下少有啊，倘若姑娘要她来吮我的血，那就算是不毒死也给冻死了呀。阿紫接连捉了好几条毒蛇毒虫来和之相斗，都是给冰蚕在身边绕了一个圈子，便即冻毙将死，给冰蚕吸干了汁液。接连十余日中，没有一条毒虫能够抵挡。这一日，阿紫来到偏殿，说道：“铁丑，今日咱们要杀这冰蚕了，你把手伸到瓦瓮里，让蚕儿吸血吧。”尤坦之这些日子中，白天担忧，晚上做梦，怕的就是这一刻晨光啊。到头来，这位姑娘毫不容情，终于要他和冰蚕同作牺牲，心下黯然呐，向着阿紫凝望半晌，不言不动。阿紫心里只是想，嘿，无意之间得到这件异宝，所练成的独掌功夫只怕比师傅还得厉害，说道：“你伸手入瓮吧。”尤坦之泪水涔涔而下，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练成独掌之后，别忘了为你而死的小人，我姓尤，名坦之，可不是什么铁丑。”阿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啊，好好好，你叫尤坦之啊，我记着就是了。你对我很忠心，很好啊，是一个
挺忠心的奴才。
尤坦之听了他这几句称赞，大感安慰，又磕了两个头，说道：
多谢姑娘。
但终究不愿意，就此束手待毙。当下双足一挺，倒转身子，脑袋从胯下钻出，左手抓足，右手伸入瓮中，心中便想着书中裸僧身旁那两个怪字中的小箭头。突然食指尖上微微一痒，一股寒气犹似冰箭循着手臂迅捷无伦地射入胸膛。尤坦之心中只记着那小箭头所指的方向，那道寒气果真顺着心中所想的脉络，自指而臂，又自胸腹而至头顶细线所到之处，奇寒彻骨。阿紫见他做出了这么个古怪的姿势，大感好笑。过了良久，见他还是这般倒立，不禁诧异起来。走近身去看时，只见那条冰蚕咬住了他的食指。冰蚕身子透明如水晶，看得见一条血线从冰蚕之口流入，经过蚕身左侧兜了个圈子，又从右侧注向口中，流回尤坦之的食指。又过了一阵，只见尤坦之的铁头上、衣服上、手脚上都布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阿紫心想，这奴才是死了，否则活人身上有热气儿，怎能结霜呢？但见冰蚕体内仍有血液流转，显然吮血未毕。突然之间，冰蚕身上忽有丝丝热气冒出。阿紫正惊奇间，哒的一声轻响，冰蚕从尤坦之手指上掉了下来。阿紫手中早已拿着一根木棍，用力倒下去。他本想，这冰蚕甚为灵异，这一棍子未必倒得死他，哪知道这冰蚕跌入瓮中之后，肚腹朝天，呆呆蠢蠢的，一时翻不转身。阿紫一棍子倒下去，登时倒了个稀烂。阿紫大喜，连忙伸手入瓮，将冰蚕的浆液血水塞在双掌掌心，闭目行功，将浆血都吸入掌内。他是一次又一次的涂浆运功，直至瓮底的浆血吸得干干净净，这才罢手。他累了半天，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来，只见尤坦之仍然是脑袋钻在双腿之间的倒竖在那里，全身雪白，结满了冰霜。阿紫甚是骇异呀，伸手去摸尤坦之的身子，触手奇寒，衣衫也都冻得僵硬了。阿紫又是惊讶又是好笑，把侍礼叫进来，命他将尤坦之拖出去葬了。侍礼带了几名契丹兵，将尤坦之的尸身放入马车，拖到城外。阿紫既没有吩咐好好安葬，侍礼呢也懒得费心挖坑埋葬，见道旁有条小溪，将那尸体丢入溪中，便即回城。侍礼这么一偷懒啊，可就救了尤坦之的性命了。原来啊，这尤坦之的手指一被冰蚕咬住，当即以易筋经中之运功之法化解毒气。那冰蚕把尤坦之的血液吸入自己体内之后，又送回尤坦之手指的血管，尤坦之便将这剧毒无比的冰蚕精华吸入了自己的体内。阿紫再去吸取冰蚕的浆血，却已完全没有效用，只是白白辛苦了一场。 倘若尤坦之已经练会了易筋经的全部行功法诀，自能将冰蚕的毒质逐步消解。可是他只学会了一项法门，入而不出，这冰蚕其毒乃是第一阴寒之志，登时便将他冻僵了。要是事理将他埋入土中，就算是数百年之后也未必变化，势必成为一具僵尸。这时他深入溪水，缓缓流下，十余里后小溪转弯，他的身子给溪旁的芦苇拦住了。过不多时，身旁的溪水都结成了冰，成为一具水晶棺材。溪水不断地冲击洗刷，将他体内寒气一点一滴地刷去，终于他身外的冰块慢慢融化。幸而他头戴铁罩，这铁呀，热得快，冷得也快，是以铁罩内外的凝冰最先融化。他给溪水冲得咳嗽了一阵，脑子清醒，便从溪中爬了上来，全身叮叮当当的，兀自留存着不少冰块。身子初化为冰之时，并非全无知觉，只是结在冰中无法动弹而已。后来终于冻得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死里逃生，宛如做了一场大梦。他坐在溪边，想起自己对阿紫忠心耿耿，甘愿以身去为毒虫帮助阿紫练功，但是自己身死之后，这阿紫竟然连叹息都没有一声。他从冰中望出来，看见阿紫笑逐颜开地取出冰蚕浆血涂在掌上练功，只是侧头瞧了瞧自己，但觉自己死得有趣儿，颇为奇怪，可是绝无半分惋惜之情。他又想，这冰蚕据此剧毒，抵得过千百种毒虫毒蛇，姑娘吸入掌中之后，他这毒掌当然是练成了。我若回去见他，突然之间身子一颤，打了个寒颤，心想他一见到我，那一定是拿我来试他的毒掌，倘若毒掌练成了，那自然就是一掌把我打死了，倘若还没练成，又会叫我去捉毒虫毒蛇，直到他毒掌练成能将我一掌打死为止。这左右都是个死，我又回去做什么呢？他站起身来，跳跃几下，抖去身上的冰块，寻思却到哪里去好呢？找乔峰报杀父之仇，那是想都不敢再想了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只是在旷野荒山之中信步游荡，摘食野果，捕捉禽鸟小兽为食。到第二日傍晚，百无聊赖之际，便取出那本梵文《易筋经》来，想学着图中裸僧的姿势照做。那书啊，在溪水中浸湿了，兀自未干。他小心翼翼地翻动，唯恐弄破了书页，却见每一页上忽然都显出了一个怪僧的图形，姿势各不相同。他寻思良久，终于明白了，书中图形遇尸即显，倒不是菩萨现身救命。于是便照第一页中图形依势而为，更依循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，心中存想，隐隐觉得有一条极冷的冰线在四肢百骸中行走，便如那条冰蚕复活了，在体内爬行一般。他害怕起来，急忙站直，体内冰蚕便即消失。此后 两个时辰之中，他只是在想，这钻进了我体内的冰蚕，不知道走了没有啊。可是触不到，摸不着，无影无踪。终于忍耐不住，又做起那古怪姿势来，依着怪字儿中的红色小箭头存响。过不多时，果然那条冰蚕又在体内爬行起来。他大叫一声，心中不再存念想，冰蚕便不知去向。若再想念，冰蚕便又爬行。这冰蚕每爬行一会儿，他全身呢，便说不出的舒服畅快。书中裸僧姿势甚多，怪字中的小箭头也是盘旋曲折，变化繁复。他依循不同的姿势呼召冰蚕，体内是忽凉忽暖，各有不同的舒坦。如此过得数月，捕捉禽兽之际，渐觉手足轻灵，纵跃之远，奔跑之速，更远非以前所能。一日晚间，一头恶狼出来觅食，向游坦之扑将过来。游坦之大惊啊，黛玉发足奔逃，可是那恶狼的利爪已经搭上他的肩头，那恶狼露出尖齿向他咽喉咬了过来。他惊慌之下随手一掌打在那恶狼的头顶，那恶狼打了个滚，扭曲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游坦之转身逃了数丈，见那狼始终不动，心下大奇，拾起块石头投过去，石头打中了狼的身子，可那狼还是不动。他惊喜之下蹑手蹑足地过去，这么一看，那狼竟然已经死了。他万万想不到啊，自己就这么随手一掌竟然就能如此厉害。将自己的手掌翻来覆去的细看，也不见有何异状啊，情不自禁地叫道，这冰蚕的鬼魂真灵啊。他只当冰蚕死后鬼魂钻入他体内，以致显此大能，却不知那纯系易筋经之功，再加上那冰蚕是世上罕有的剧毒之物，这股剧毒的阴寒被他吸入体内，以易筋经所载的上乘内功修习，内力中便富有极其凌厉的阴劲儿。